万德的朋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跟大家再次相约实时债市解盘。利率呢，在经过了三月份的快速上行之后呢，四月份在流动性的催化之下，迎来了一波快速的下行。目前呢，30年国债期货已经突破了周线级别的下跌趋势，已经进入了技术性的反弹。下面呢，我们就从技术面跟基本面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此轮反弹后续可能的走势。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盘面情况。首先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TL 连续合约啊的周线的形态啊。目前呢 TL 啊连续合约的周线啊，从 MACD 来看呢，是在零轴下方金叉啊，目前是走了红柱五根啊。然后我们看到它此轮的反弹非常的强啊，它是突破了前期周线级别的一个下跌趋势线啊。但是从形态上来看呢，它其实非常符合艾略特五浪的一个形态啊，它是。是走了一个五浪下跌啊，然后这个后续啊有可能会走一个 A B C 啊这个三浪反弹的一个形态。那目前呢，它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属于 A 浪啊，这个反弹的位置啊。那么它反弹上方的压力位是多少啊？一般来讲呢，我们算这个 A 浪这个反弹呢，绝大多数情况呢是会反弹到前期整个这个五浪下跌趋势差不多38%分位的位置啊，也就是114.6块的位置啊，它是上方的一个强压力啊。那么按照这个 A、B、C 啊这个三浪的结构来说呢，后续这个那在压力位附近啊会有一个回踩，那么回踩的位置呢也是看到啊这个 A 浪反弹差不多下跌38%分位的位置啊，也就是113块的位置啊。我们看到此轮的周线啊，其实也是走了一个双底的结构。啊，那么刚好113块的位置，也是它双底颈线位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它 A 浪反弹之后回踩到颈线啊，也是非常符合技术面形态的啊，那后续呢，如果基本面支撑的话啊，应该还会有一个这个 C 浪上涨啊，那么 C 浪上涨的幅度呢，它就会比较高了，我们看它 C 浪上涨呢，一般啊，会涨到这个前期五浪啊，这个下跌差不多50%分位的位置啊，也就是116.3块的位置啊。那么此轮的 A、B、C 啊三浪反弹就结束了啊，那差不多就是走一个二季度啊的一个时间。那么后续呢三季度怎么走啊，还是要看咱们整个的这个宏观基本面啊以及央行的流动性操作，然后来看这个利率三月份的一个方向啊。从这个咱们一季度的数据啊以及央行的这个流动性的态度来讲呢，其实三月份呢，就是三季度呢，利率可能上行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啊。如果这个三季度在基本面的强支撑之下啊，这个形成上行啊，那么它就会去走一个月线级别的反抽以后的杀多啊，下零轴，就是它有可能在零轴上面不会交金叉啊，然后会这个杀多下零轴下来，那样的话呢，那么这个后续啊四季度的下跌幅度，它就会非常深了啊，有可能前期这个上涨一半啊，109块的位置是打不住的啊，所以这个二季度啊相对乐观啊，那么三季度和四季度啊，我们做纯多头的小伙伴啊，那就要格外的谨慎了。目前的这个此轮上涨呢，除了这个目前流动性超级宽松啊，那么回购利率已经来到了1.2这个附近的位置以外，另外呢就是可能对后续啊，就是市场对后续这个物价指数还不是非常有信心啊。我们看这个三月份的 CPI，就是PPI 还可以啊，但是三月份的 CPI 呢是弱于预期的啊。那么很大程度上三月份的这个 CPI 弱于预期呢，跟这个生物价格啊在三月份的快速下跌有很大的关系啊，它是属于一个核心指标啊。那么生猪在这个三月份的一个快速下跌呢，除了这个消费结构的变化之外啊，其实它并不是由这个需求不足所引起的，它更多的是供给端的产能过剩所导致的啊。那我们看到生猪期货的价格呢，在此轮宏观政策的推动之下呢，迎来了一个比较强的触底反弹啊。目前从日线级别来看啊，这个 MACD 离这个零轴比较近啊，那么后续如果杀多以后啊，然后后续还是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30。
要上轴的啊，那么它就会去冲击60日均线的位置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四月份啊，那么四月份的这个 CPI 的数据就可以预期啊，还是应该不错的啊，那么整个这个四月份的油价的这个下跌幅度啊，以及这个油相关产业链的这个下跌幅度也不大啊，所以四月份啊，我们认为无论从 CPI 还是 PPI 啊，都应该呈现一个比较超预期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呢这个四月底啊，或者是五月份啊，有可能会迎来一波这个 ABC 三浪的一个回踩啊。那咱们纯多头的小伙伴也要格外的注意啊，就是在这个回踩的行情里，还是要去减一些仓的啊。然后后续它如果进入了 C 浪的一个强反弹之后啊，我们再选择去加仓。此轮的利率下行呢，主要是银行间体系内的流动性宽松所导致的啊。大行呢每天日均融出量是到了5万亿以上啊，那另外隔夜利率呢也是来到了央行的利率走廊的下限啊 ,1.2 的位置啊，而且四月份在长期保持的这个超低位的位置啊，那么年初的时候呢，这个央行副行长邹行长啊也向市场传达过啊，是要将隔夜利率维持在 OMO 附近啊，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它已经是到了这个利率走廊的一个下限啊，那理论上呢它是没有进一步下探的一个空间了啊，那么此轮的这个流动性啊，这个尤其是银行间的流动性为什么会体现出异常宽松呢啊，那么有的人说是这个央行的放水啊，但是此轮的这个流动性溢出呢，其实央行并没有表现出一个放水的态度啊，反而像这个买断式回购以及麻辣粉在四月份都是缩量的啊，只不过是银行间流动性过剩啊，央行没有去收水啊，有跟这个外部的这个环境啊，还有这种全球的流动性危机的环境有关系啊，央行它所做的呢是没有收水啊，但是其实四月份央行并没有做这个放水的动作啊，主要还是银行间体系内一个自发的流动性过剩啊，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呢，其实主要就是目前这个银行间的这个存款的一个上涨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一月份一季度啊，这个银行体系存款啊是呈现了一个超预期的上涨啊，那我们下面来分析一下啊，这个去拆解一下它的分项啊，看它上涨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以及后续这种超宽松流动性的一个可持续性啊，从这个三项指标上来看啊，首先是居民存款啊，居民存款呢它同比其实是少增的啊，这个一季度新增是 7.68 万亿啊，那么去年的一季度其实是新增是 9.22 万亿啊，它的这个同比是下跌的啊，那么它的环比的上涨呢也是比较符合一个一季度的一个季节性的原因啊，另外呢非金融企业啊，也就是一般企业的存款啊，同比是增加了9000亿元啊，那么它是一个超季节性以及超预期的啊，那它的这个增加呢其实主要是净结汇所导致的啊，那我们后面会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另外呢就是非银同业的存款啊，同比是大幅增加的 1.6 万亿，那这个主要就是一个股市的溢出效应啊，因为三月份这个伊朗冲突的原因啊，所以有一些资金啊，它其实是从 A 股里出来了啊，然后做了一个观望那么随着后续股市的一个企稳回升啊，这一部分的这个非银同业存款是很不稳定的，它是随时会回流到股市当中的啊。另外我们看一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一般企业存款啊，一般企业存款是多增了9000亿元啊，我们看一下啊，是超过9000亿啊，我们看这个一季度啊，它的这个主要原因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外贸企业的一个净结汇啊，一季度呢这个外贸企业的净结汇额是达到了10000亿人民币啊，那么如果剔除净结汇的因素啊，那么企业存款的同比其实是少增的啊，少增了差不多4000亿元左右啊，那么它这个结汇呢一般都是企业啊，它反映的是一个这个汇率升值的预期啊，因为一季度这个人民币一直是这个升值预期比较强啊，而且呢净结汇量的增加呢也恰恰说明一季度外贸的数据是非常良好的，外贸数据良好加上结汇意愿强，就导致了一月份净结汇的一个超预期的上涨啊。 另外呢，这个如果是剔除了净结汇的因素啊，企业同业存款其实是减少的，那么恰恰也是说明企业的生产意愿是增强的一季度，而非减弱啊。那跟市场上一些分析的流派可能是不一样啊。那我们看到从企业的生产意愿以及我们刚才分析的居民的这个存款的趋势来讲，其实1月份。没有一个很大幅度的上涨啊，没有像这个市场说的啊，消费意愿、生产意愿下降啊，反而我们看到的数据其实是增强的。另外呢，从净结汇与这个利率的历史相关性上来看呢，它反而是呈现一个趋势性的相关关系。一般呢，在净结汇这个量上涨的时候啊，那么利率往往也是上行的啊，因为它反映的是一个外贸数据，和这个汇率的一个预期嘛啊，因为这个银行间它的净结汇的量上来了啊，会导致一个超短期的流动性过剩。可是呢，反而从中期上来看呢，它反而是一个利率需要谨慎的信号。另外呢，资金利率的这个趋势呢，它跟利率的走势是不是完全是正相关的啊？那么在历史统计上来讲呢，绝大部分情况下是正相关的，但是在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相背离的情况啊，你比如说，在这几轮里面啊，像这个16年到17年的那波利率的熊市来看呢啊，那么在央行的加息周期之下啊，那么资金收紧啊，那么在紧货币和紧信用的环境下啊，那么隔夜利率上行啊，那么利率也是上行的，它的是这个相关关系啊，然后是就到了18年到这个19年啊，跟美国的首次贸易战的时候啊，首次贸易战呢是在信用和宽货币的周期之下啊，那么隔夜利率啊下行啊，那么利率也是同步下行的啊，它的相关性也是相关的啊。后面呢这个出现相背离的情况呢，就是疫情啊，20年啊5月份之后啊，这个20年5月份啊，然后到20年底啊，那段时间呢，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基本面的快速回升啊，在宽货币和紧信用的环境下呢啊，那么利率上行啊，同时呢因为是宽货币的一个环境嘛，所以这个资金利率也是很低的啊，那么利率跟资金利率在那一轮的这个小熊市的行情里，它的关联性就不高了，然后就是到了这个21年啊，三条红线之下啊，然后房地产收缩啊，那么在这个宽货币和宽信用的周期之下啊，那么利率也是随着资金利率的下行啊，是呈现了一轮趋势性的快速下行啊。另外呢，就是23年到这个24年底啊，那我们知道啊，其实央行是这个相对收紧这个流动性的啊，也是想调控一下这个市场利率啊。那么那波利率由于这个行情比较疯狂啊，所以它的利率并没有随着资金利率去走啊，那么它的相关程度也是失效的。另外呢，就是在去年啊，去年一季度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啊，央行是收紧了这个货币啊，那么资金利率是呈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上行啊，那么利率也是随之上行啊，它的相关性也是可以的。然后就是去年啊，去年这个2季度到这个3季度啊，从2季度到3季度呢，其实市场的资金利率是呈现一个均衡的状态啊，这个隔夜利率一直是保持在 OMO 的附近啊，没有出现很大程度的上行或者是这个下行，反而从这个一季度来看呢啊，它的环比啊是这个下行的啊，那么反而呢利率出现了，我们看到了是有一轮比较快速的一个上行啊，也就是去年，就是去年这个差不多是3、4季度的时候啊。然后就是到了今年这个3月份之后啊，那么在今年3月份之后，在资金面异常宽松啊，这个银行体系内啊，这个异常宽松，资金利率快速下行的环境下啊，利率是偏震荡下行的啊。那么其实，三月份的资金，二三月份的资金面也是就是的。资金利率也是很低的，不过呢，我们看到利率它其实是上行的啊，那么直到了4月份之后啊，那么利率它才是随着资金利率去走了一波快速下行的行情啊，所以从二三四月份来看呢，它还是一个偏震荡的一个行情啊。 以上呢就是我们分析的这个流动性的情况啊。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一步的投资策略啊。我们只给一个 TL 的一个单边策略啊。我们刚才在复盘的时候也讲过啊，我们在这儿重复一下。目前呢 TL 从周线级别上来看是非常符合艾略特的五浪理论的啊。前期是一二三四五啊，这个五浪下跌，然后到这个五浪的时候啊，它下跌的势能啊是有一个明显的趋缓。然后在这个双针探底之后啊，然后形成了一个双底，形成了一波反抽啊。目前是在这个反抽三浪里面的这个 A 浪上行啊。那我们再重复一下它的压力位和支撑位啊。它上方的压力位啊，我们看到这个五浪下跌差不多是38%分位的高度啊，也就是114.6块的位置啊，会有压力啊。那么后续绝大概率会有一个回踩啊。那么回踩呢是可以考虑到 A 浪。回踩38%分位的位置啊，也就是113块的位置有支撑，而且113块的位置还是双底的一个颈线位的位置啊。那么后续如果基本面支撑撑的话啊，还会有一个这个 C 浪上涨啊。那么 C 浪上涨，我们看到前期五浪下跌50%分位数，也就是116.3块的一个位置啊，会有压力啊。那差不多二季度就完了啊。那么三季度呢，还是需要结合一个宏观的基本面上来看啊，这个利率的趋势啊，目前来看呢，可能是偏空一些的，这个有可能会走一个月线级别的杀多下零轴啊，那么幅度就会比较深了啊。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五浪形态啊，然后来做一个分析。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内容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下期再见。